什么是敬拜？我知道我们两个礼拜我们曾经谈这个问题，什么是敬拜？我们广义的定义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智力、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能力，我们生命中那最高最精华的部分所献给的那部分，所献给的那个人或者那个事情，这个行为就是敬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每一个人我们生下来都有一种敬拜的天分，敬拜的渴慕，敬拜的这种欲望，人不可能不敬拜，肯定要敬拜。问题是在于敬拜谁，敬拜的对象是谁。你敬拜的对象非常的重要，敬拜的对象就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两个礼拜前曾经谈到，说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对于我们这个教会，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只有一位是配得我们敬拜，那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他配得我们敬拜，因为他创造天地万物。我们知道他有几样，这是两个礼拜前我们所谈到的，谈到敬拜。因为他至高至圣，他存到永恒，他创造万有，他施行拯救，他掌管一切。如此的上帝，这个上帝可以使我们有耶稣基督光辉荣耀的形象。当我们赞美敬拜他的时候，他完成我们上帝在我们台福教会所给我们的使命。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我们那个使命，在台福教会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什么样子，有人能背下来吗？我用最简单的那个 form， 最简单的那个，我好像被更新改变的人带来基督的更新改变，或者说被改变的人带来改变，带来基督的更新改变，也就因此我们来实现主的大诫命还有他的大使命。但是我们如何敬拜这位上帝呢？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来敬拜这位上帝？在台福教会的敬拜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敬拜？我们为什么在谈敬拜？因为我们教会一直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好好思考我们的意向。那我们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意向就是要来敬拜主，就是要来敬拜主。那我们今天看我们的敬拜究竟是什么样子？在台福教会的敬拜，上帝的心意在我们这一个此时此刻，还有这样一群人，当我们相聚的时候，我们的敬拜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的敬拜不是那种可有可无的一种装饰，不是说有人说啊，敬拜前面唱唱诗歌，后边讲讲话，后来摇摇手，最后大家吃两口饭，然后就回家了，好像敬拜就是大家可以聚在一起嘛，唱歌就无非是等等人。然后等人到了，大家可以一块站起来，一块听听道，然后怎么样？不是的，我们的敬拜不是这样一种，也不是一种表演，不是说啊，每天礼拜天大家都穿上自己礼拜天最好的衣服 ，Sunday best， 然后就穿得漂漂亮亮，然后就去教会，大家彼此来比较一番，也不是这样子，也不是一种，也不是说大家前面敬拜团队在站前面，也不是为了让人来鼓掌。也不是如此，也不是我们远远的观望而无动于衷。这个敬拜是有它的真实的含义。我们的敬拜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在我们教会每次敬拜都是跟上帝一个神圣的相遇，都是一个神圣的相遇，就是在上帝宝座前的一个相遇。这就是我们的敬拜，在宝座前与主相遇。在敬拜中，我们来到上帝的宝座前，亲自来见到主。你在每次敬拜之中就要有这样的一个结果，都要能够有这样的如此的经历。因为这个只有如此的相遇才能给我们带来生命的改变，才能使得我们本来是惧怕的人到勇敢，本来冷漠到热情，本来是骄傲现在谦卑，本来是从嫉妒喜欢论断人，现在可以成为欣赏还有赞美人，本来是焦虑愤怒的人，现在可以到平静安稳，本来是活在阴暗之中，现在可以走在光明里，本来是鼠目寸光，现在可以胸怀世界，真正的胸怀世界，本来是为自己而活，自我中心，现在可以能够为他人而活，特别是为上帝而活。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教会的敬拜，我们的敬拜，基督徒的敬拜，就盼望着我们可以与主有如此的相遇，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所应许的这样丰丰富富的生命。 所以真正勇敢的人才能在教会敬拜。为什么？你要被改变的，你要被改变的。只有勇于自己生命被改变的人，才能够敢于在我们教会之间来敬拜。所以你敢不敢被改变？你盼不盼望被自己被改变？盼望不盼望？对对对，好，我再来问几声啊，到底盼不盼望？好，你盼望我们就有可能改变，盼望我们就知道下边该怎么讲。如果你不盼望改变，下面讲不下去了。所以谢谢大家的鼓励，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要来听主的话语，我们盼望着改变，我们知道神有他自己的信息。如何才能够有如此跟上帝神圣相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在我们教会？如何可以这样子？首先呢，我们要有一颗全然敬畏主的心，要全然敬畏。你跟周围人说，你说你要全然敬畏，你跟周围人 大声讲，你要敬畏主，你要敬畏主。对，感谢主，要带着敬畏的心跟谦卑的心。我们今天的经文诗篇95章第6节，我们大家一块儿一二三，请来呀，我们要俯伏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拜。96章第9节，当敬拜神圣荣耀的耶和华，全地都要在他面前颤抖。然后再往下，哦，再来99章，一二三，请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脚凳前下拜，他本为圣。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在他的圣山下拜，因为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本为圣。这种俯伏敬拜跪拜，刚才俯伏敬拜跪拜，还有颤抖下拜，这所有的词就说明我们要有一颗在上帝面前敬畏的心。这个敬畏就好像以色列的始祖雅各，他的经历，他曾经在逃难，在投奔自己舅舅的路上，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如何，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见到那爱自己的母亲。知道他为什么会逃难，如果不知道，正好就跟着教会开始来读圣经，好好来读圣经。他逃难，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回来见到自己母亲。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见到，到最后他就这样子逃走，在旷野之中用一个石头垫在自己头底下。我们现在要是抱怨自己枕头不好用的，就想想当年雅各是怎么弄的，捡了一块石头垫在自己枕头底下，但做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梦。在那个梦中他看到一个天梯，看到一个天梯这样子降下，上下走上下走，然后这个天梯是直达天上，然后天使在天梯上上下来回走，上帝就在天上，在天梯的上面一头，就跟他讲，我要来祝福你，我要来祝福你，我跟他立这个新的约。然后他苏醒过来，在那个硬石头中间睡觉之后苏醒过来，他就这样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是上帝的殿，是天的门。这就是敬畏的心，这就是我们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敬畏的心。在这个地方，你不要看这种 fellowship hall 好像如此的简陋，上帝就在这里，上帝就在这个地方，上帝就在我们中间。主耶稣说，当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有一样的心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上帝喜悦在他子民相聚的时候，他就如此的显现。这个相遇就带给我们谦卑。真正敬虔、真正敬畏主的人，肯定是谦卑的人，肯定是谦卑的人，在上帝面前谦卑，在人面前谦卑，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就好像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知道他见到上帝荣耀的宝座，他当时就说，他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但又因为我看见大君王，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心中是非常的担忧，因为他知道自己有罪，他需要上帝的拯救。然后就好像彼得，实际上就像彼得看到耶稣曾经行了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也就是给他打了非常多的鱼，鱼跃丰收那样子。他本来认为根本都不可能打到鱼，他说，耶稣，你是很好的老师，但是打鱼应该是我行。可是他一夜没有打成，但主耶稣说，你就在旁边下网。他打那么多的鱼，他知道自己遇到的不是一般的一个老师而已。他就圣经就说，在路加福音第5章 说他说彼得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你看到上帝如此的荣耀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有罪，你因此你就谦卑，你就开始敬虔。所以谦卑敬畏上帝人，上帝的人就可以与上帝相遇。我们中间大概几年，两三年前，中间有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博士生，他在这边最后一年在 GSK 来实习。他当时我记得是最初是王阿姨还有薛品把他们带到我们教会来，带到教会，然后他们大概几个学生一块来。那这个学生呢，他就对耶稣基督就特别感兴趣，对这个上帝他就特别感兴趣，就特别能开他的心。他到最后就非常的挣扎，他跟我讲了很多次，就说到底怎么才能信主。那我就说你承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说承认承认。我说你承不承认上帝创造一切天地万物，他说哦当然承认，他说这个我承认。你承不承认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你，承认。那我说你不就没问题了吗，你就是祷告，你就把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还有作为你生命的主不就行了。他说我就是不行，我就是不行。我不知道我们多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什么都承认，但是最后这最后一关就死过，就过不去，对不对？就过不去。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知不知道怎么祷告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他说知道，他都知道。他因为看了很多的，他我们实在感谢主，我们这个福音组当时文炫还有好几个弟兄姐妹花了很多的心血在他身上，他什么都知道，他都非常清楚如何决志信主，都非常清楚如何祷告，他也知道。然后我就说那你为什么祷告不出来。我说这样子，其实我当时就搞不清楚他的原因是什么。我就因为我不是这样子的，我当年信主那整个我什么都不信，那就是不信，那就是到最后实在不行了才是觉得哎，那我既信主我就全部包下来，就整个都包下来。所以我没有他这种经历。那我就祷告，我就说哎，他的问题究竟在哪里。神就给我一个启示，他要在上帝面前跪下来。我就说你回家你在上帝面前跪下来祷告。结果我说你就在上面跪下来。结果第二个礼拜他来了，我说怎么样，他说我跪不下来。因为我知道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下跪问题不太大，对不对？因为在父母面前我们可以下跪，常常下跪，而且很多拜拜的情况下跪是很正常。大陆来的跪的比较难一些。我记得我从小我在父母面前都没有跪过，从来没有跪过，跪好像是你生命就完了似的，这个头可以砍下来，这个跪是不可能的。那结果我就一下明白，他说哎呀我怎么都不能跪下来。他说怎么可能，我说你就跪，你就只管跪下来，你一旦能跪下来你肯定就行了。结果再过两个礼拜，又坚持两三个礼拜他都没来，我说坏了，就让跪跪人家就不来教会了。结果感谢主，再隔一个礼拜就来了。他说我前两个太忙了，他说我跪下来了，那我祷告了。当我一跪下来，我就知道我的生命可以交给他了，可以交给这个上帝，我那个心就可以真正就可以把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的伟大。感谢主，谦卑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与主相遇，生命就得到如此的改变。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的心要能够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如何。当你跪下来，上帝就来祝福你。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要放在荣耀的主的身上，要放在荣耀主身上，不要来表现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也不要来表现自己，也不分散在弟兄姐妹身上。因为我们所要敬畏的是上帝，而不是在台上的弟兄姐妹，而不是在中间讲话好像很凶的哪位人，比如说像是传道在上面，这个都不是。要敬畏的就是上帝，要听的唯有神的声音。所以我们不被任何人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哪怕我们周围人唱歌好像五音不全的人非常多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上帝听，上帝听，上帝知道我们。所以人的不足我们不要注目，因为只有上帝配得我们全部的注意力。这是与主相遇的敬拜，第一就是要全然敬畏，第二呢要全心赞美。跟你周围人说你要全心赞美主，要全心赞美主。以色列人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跟上帝面对面的时候，你知道他们什么表现？ 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就是欢天喜地赞美歌唱，他们赞美，他们感恩，就是非常大的嗓门，因为他们讲的话，你看哈，诗篇九十五篇，大家一二三，请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以感谢来到他面前，用诗歌向他欢呼。诗篇一百篇，我们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二三，请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欢唱来到他面前，当感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这个地方，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这个上面说英文有很多翻译是 make a joyful noise，就是闹出一很多很多喜乐的声音，这些噪音不叫噪音了，就是说很多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见得一定要 in tune， 不见得一定要很准的音，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赞美主，来赞美主，来感谢赞美主。诗篇就是如此来教导我们，就是如此。还有很多很多这种赞美敬拜的诗篇，以色列人就是如此的做，上帝就用这个诗篇来教导我们怎么在上帝面前来敬拜他。我们赞美他是因为他的本性，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因为他是创造的主，掌握大自然。就是一二三，请因耶和华是伟大的上帝，是超越万物的大，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的。我们之所以来敬拜主，来赞美主，因为他创造。因一二三，请因万民的神明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手。我们赞美主，因为上帝在道德上也是完全有完全的道德。一二三，请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诸天表明他的公义。我们赞美主，因为上帝也是掌管历史，掌管整个人类，掌管各个国家兴衰的这样的主。在诗篇中有很多这种关于历史的，上帝掌管历史的这样的诗篇，我们就不再来看。我们赞美主，同时因为他不仅是创造的主，不仅是掌管历史的主，掌管国家的主，掌管民众的主，也是掌管我们每一个人的主，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我们的主。上帝用慈爱来牧养我们。我们来一块来读第七节，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他草场的百姓，是他手中的羊。第诗篇一百篇，一二三，请当认识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是他草场的羊。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赞美主，与神相遇的这样的赞美，这样的敬拜，就是高声的赞美，完全的全然的赞美，全心的赞美，赞美和感恩。徐杰哈，他因为他刚给我做了一个见证，他的工作是他很喜欢的，因为可以教书，可以他的学生又特别的好，然后又可以他的信仰又可以有个 integration， 可以把信仰跟他的学术又能够这样结合起来，可以祝福别人，所以对他来讲，他觉得自己是得到梦中，就是说他在这个市场可以得到最好的工作之一了。然后可是呢，什么工作都会有极大的压力，经常压力大的时候晚上觉都睡不好，也有这样的事情。然后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也就是礼拜三，因为学校有 chapel， 有那种敬拜，学生有一个小时50分钟敬拜的时间，他都坚持去，只要他有可能他都坚持去。他说呢，那个敬拜对他生命有非常大的祝福，因为在那天敬拜的时候，上帝就提醒他，他为什么会在东方大学教书？那个永恒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不是，甚至都不是他自己喜欢而已，不是说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心中间的这种满足感，而是为了上帝自己的荣耀。 本身他的工作就是一个赞美，就是对上帝的一个赞美，也就是无论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他不能为他自己的荣耀而活，要为上帝的荣耀而活。每次特别是在他繁忙的这种工作中间，就使得他与上帝相遇，在那个中间，因为歌声那样子高声唱歌，能够把他对上帝的爱如此的表白，能把自己的苦难、自己的痛苦，可以在上帝那里得到安慰，然后可以跟周围的学生、他所爱的学生，还有他的同事，可以一同来这样赞美敬拜主。他知道自己不是孤独的，他知道自己在走天国的路上是有一批人在陪伴着，就像我们今天现在这样，所以他心中就有无限的安慰，神就这样子带领他。所以我们的敬拜是向主欢呼的敬拜，是高声赞美的敬拜。所以你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一定要高声唱歌，不管你自己声音好坏，都要唱，都要来唱。我有一个牧师曾经做一个见证 ，John Piper， 我知道，有些人知道他，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就是一个现在很有名气的一个牧师，他是非常坚持神的真理。他就是说到有一次，他就谈到唱歌敬拜多么的重要。有一次，他就被他跟教会另外一个同工就会传道人叫到一个姐妹的 apartment 里面去了，姐妹的房子那边。那个姐妹有一种特别的症状，好像是被邪灵这样压住了。他们两个人怎么祷告都没有用，怎么都不行，非常厉害，非常凶。两个男的那么大块头，没有办法去压住这一个女的，一个弱小的女子。他们最后走投无路，你知道他们圣经真理都强得不行，圣经恨不得能够背很多经文都能背，到这关键时刻这个情况下，好像神让他要用别的，结果他们就开始唱歌，不知道哪一位就开始有感动，他们两个人就开始唱歌，两个人就唱啊唱啊唱啊唱啊，直到唱的那个人就开始安静，整个就安静下来。他们头一次开始经历到用歌声赞美主，这个时候在属灵征战中是多么大的力量。他们用歌声使得这个姐妹与上帝相遇。你知道你的歌声不仅是你与上帝相遇，别人被感动也同样的相遇。这礼拜还看到另外一个见证，有两个人在车上开车，就在那边听，就听一个 CD 上面的诗歌，听着听着两个人就开不下去了，就坐下来，两个人都一块哭。一个人是心里就突然意识到神呼召他一定要来侍奉，另外一个人过去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捆绑，受到很大的伤害，神就借那首歌完全医治他。所以敬拜是全新的歌颂，全新的赞美，在这个中间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常常歌唱，常常歌唱，不仅在教会之中，更是在你每天的生活之中。当你的老板让你心烦的时候就歌唱，当你的同事在旁边又是开始这样子对你很不公平，好像很不尊重，你就歌唱。当你家里那位特别烦你的人又是来让你按得你跳得很高，你就来歌唱主，你就来歌唱主。当你的孩子又是有生命有很多的挣扎的时候，你就来歌唱主，你就为你的孩子来歌唱，为你自己歌唱，直到上帝必定使得你或者你所爱的人来与上帝来相遇。在赞美之中，全心赞美，这样赞美之中也带着无限的感恩。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是不停的在那边感恩，诗篇中有很多个人和集体的感恩的诗篇。你只要知道这些诗篇不是他们自己读的，诗篇都是在教会里边，不是在那种 synagogue， 在他们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读的，都是那个时候读的。为什么大家把自己生命中间的这种很多的经历要那样读出来呢？在众人面前读出来呢？是因为他们要来感谢主。这是116篇，我专门拿出来是很有代表性的其中一篇，个人生命中间的挣扎，他来感恩。因为这个可以作为，好，我们大家一块来读哈，116 123，请。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死亡的绳索勒住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求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求你救我。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我们的上帝有怜悯，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复归安宁，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在最后， 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经过神恩典的人就要来还主的愿，所许的愿。什么愿？就是感恩的祭，就是感恩的祭，就是来到众人面前来献上自己感恩的祭。如果是写成诗篇，就会变成了祷告，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一篇的见证。所以我们在敬拜之中就常常会有祷告，就有感恩，就有见证。就像刚才方圆姐妹在我们中间她所做的，她的祷告，这就是她的祷告中间变成了见证。她的挣扎，她的苦难，因为神听她的祷告，她在中间来做见证，来见证主的荣耀，见证主的恩典。方远是昨天晚上11:50把他见证发给我的。 我是几个礼拜前曾经跟他讲，请他做个见证。当时让他做见证，不是做今天这个见证，是请他做，因为他做我们这么多年的会计，替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辛苦。但今年最近几年，他看到神在我们教会做非常奇妙的工，他就跟我分享。我就想啊，这太好了，应该在我们教会跟我们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你神借着你的眼光看着我们教会，神在我们中间教会动工。然后我说你能不能哪个礼拜，大概就是最近这个礼拜想请他来做。然后他昨天就发过来，他说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让我做什么，然后发的一篇就是他刚才的那个见证。我看到心里非常的感动，他不是我想原来想要的，然而是比我要的要好得多。我真是感谢赞美主，他这样子在神面前他如此的经历，因为他如此，他认识上帝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他自己在我们面前这样做的感恩，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得到感动，都得到了感动。我们的神是一个真实的主，你呼求他，他就垂听，他让你知道他珍惜你，他看重你。所以常常在上帝面前来见证主。如果下一次我请你来做见证，千万不要推啊，好好来思考主的奇妙。在平时的生活中间注意上帝究竟有什么样的恩典，究竟什么恩典，把它写下来，不要把它变得很漂亮，而是在上帝面前整整齐齐的自己本来是什么，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唯独的心愿是要荣耀主。所以与主相遇的敬拜，所以第一我们要怎么样，要是什么样的敬拜，要全然敬畏。第二呢，要全心赞美，对，要敬畏，要赞美。第三，要全人降服，要降服。降服实际上就是投降了，就是投降。投降实在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这样的一个词，因为降服就使人想到软弱，想到失败。降服呢，是使人就让人觉得好像是一个负面，好像是罪犯，你被抓回来，他就要投降，或者失败了就要投降。所以这个社会推崇的不是降服，不是这种软弱，不是认输，不是吃亏，反倒是你能够占什么便宜就尽量占。不可以，不要随随便便降服。但圣经教导我们的是要委身，要顺服，要降服，要牺牲，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只有当我们完全降服在主宝座面前的时候，真正的敬拜才真正开始，这才是真正的敬拜。前面再多的声音没有到你这最后一步全人降服，那不是真正的敬拜。当自己完全献给上帝，这才是敬拜真正的含义。就像保罗这样说，鼓励罗马弟兄姐妹1:3，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地方的侍奉就是敬拜，这个地方侍奉的含义就是敬拜。降服是对上帝奇妙大爱的一个自然的这样的一种回应。我们不是因为一个责任，也不是因为害怕，好像我不降服上帝不知道要来怎么来治我，而是要将自己的爱，把自己降服在爱自己的那个上帝。我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的降服就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每个人降服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也可能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你可能是让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主，把主权交出来， 或者说是背起你自己生命的十字架，或许是你的降服就是要饶恕，对人饶恕，伤害你的人不要紧紧再继续抓住，而且要过，可能是过圣洁的生活，也可能是你要开始祷告，你也可能是要开始学习奉献，开始来读经，要顺服，可能是要开始顺服圣灵的这样的带领。重要的呢是要知道上帝的心意，上帝要我们的全部，95%是不行的，99%也不行，上帝要的是全部，这就是顺服，这就是降服，这就是一个降服的生命。奇妙的是，当真正降服的人，他的生命不是软弱，反倒是更加坚强。你知道 William Booth 就是那个 Salvation Army 的创建人，就是叫做 Salvation Army、救世军，对不对、他这个创建人他就这样说，他说呢，一个人伟大的程度就是在于他降服的程度。 The greatness of a person is in the measure of his surrender. 他是这个意思，你能有怎么样的降服，你才有多大的，上帝才能怎么来使用你。为什么降服上帝的人，上帝才可以真正去使用他。降服的表现就是顺服神，就是顺服神一切的计划。就好像上帝使用了玛利亚，耶稣的来做耶稣的母亲，不是因为他有才华，他是一个可能就青少年，大概14-15岁的样子，可能什么书也没有读过，可能跟我们中间比是最最差的一个，也不是他有什么是大家闺秀，有很有钱或者有倾城美貌，巴不得耶稣基督的母亲可以长得特别漂亮，也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可以长得美也不是这个意思，圣经专门说他没有什么美貌的，他没有什么美貌让人羡慕。所以你知道他这样一种情况，而是因为他能够降服，完全降服在上帝的计划之中。在上帝的计划里，当天使利百加向他解释上帝将要来使用他，这样来所谓祝福这个世界，难以置信的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就是很平静的回答，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主的使女，愿意照你的话实现在我的身上，不管他要付出如何的代价。一个未婚先孕的一个女子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晓得。就没有什么比一个降服在上帝手中的生命能够更加坚强有力，能够更加给人带来希望。主耶稣基督在他被钉十字架前那一夜的时候，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2章说，他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撤去。什么杯呢？就那个苦杯，苦悲，当他说悲的苦悲，上十字架这样痛苦的苦悲，你就把它撤去。他说，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愿，而是照你的意愿，照上帝的意愿，照你的旨意。圣经实际上说，耶稣实际上是非常的痛苦焦虑，祷告非常的恳切，他的汗水就像 雪点一样滴在地上。你知道他多么盼望不要走那条路，那个痛苦的路，然而他说要照上帝的旨意。最终他是降服在上帝的计划下，神的恩典，他降服在上帝计划下，而且甚至降服在敌人的手里，被他所来的世界所要拯救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甚至允许犹大那最后死亡的一吻，也制止了他自己的门徒彼得那手里的那个刀。其实不是制止，因为他确实拿那个刀把一个人的耳朵砍下来，但耶稣就来恢复那个人，就来医治那个人，不要让他的反抗带来任何的后果，让他不要反抗。没有什么比一个降服在上帝手中的生命更加强而有力，更加坚强有力，更加有意义，更加给人类带来希望。记住，我们知道 Campus Crusade for Christ 现在名字改成 Crew， 就是 Christine他去侍奉的那一个机构，在校园团契，我们叫校园团契，他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同工，都有他们的团契，在他们基本上都是进入大学，在大学来成立学生团契，这样子来侍奉主。上帝借着他们，他们有一个Bill Bright 这一个创始人，他有一个四大属灵定律。我不知道多少人用过四大属灵定律去带人信主哈， 那个非常的简单，非常好用，然后就很多人都信主，大概是有人统计，还有借着耶稣传，如果有人看过耶稣传的那个电影的，有多少人看过耶稣传电影？如果没有看过，我可以把我们家拿过来，你们借去看，真的是非常的好的。好像有人不想借，赶紧就把手举起来也行。然后就是耶稣传那个，大概有现在据说是有是1.5亿的人信主，至少有这么多人，就因为他们这样的侍奉信主。当年就有人问这个 Dr. Bill Bright， 就问他，就问这个创始人说，你为什么可以做这么大的侍奉？他说我在就说上帝为什么会用你来祝福，会来祝福这么多人，会来祝福你，会来如此来祝福你。他就说呢，他说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跟上帝签了一个合同，我跟上帝签了一个合同。他说呢，我实际上就把那合同实际上就写下来了，一条一条写，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然后呢，他就在下边签了自己的名字。而从那一天起，他说从那一天起，我就成了耶稣基督的奴隶，我就一生为耶稣基督而活。我不知道你的生命有没有全然降服在上帝面前，全人降服在上帝面前，有没有把你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主？今天神就向我们来呼唤，让我们来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今天你在我们向我们来呼唤，你让我们不再来挣扎，你让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主权来交给你，因为只有你，只有交在你手中的这样的如此的生命，才能够真正坚强有力，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希望。因为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死了，仍然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主啊，你要我们就是在你面前可以谦卑，可以降服，如此的生命，让我们就如此来为你而死。谢谢你。